周，开皇，这个大业，武德啊。现在咱们这个，尤其是北周的历史，我们简单讲一下，然后，讲了一下开皇，就是隋文帝杨坚啊，开皇年间的。然后呢，讲了一下这个，尤其是大业之间，就是杨广啊，隋炀帝杨广大业之间的这个，我们把它这个认真的啊讲了一下。现在正好是20点，那么呢，到了贞观，现在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个贞观末年了，就是这个武德啊，武德年间的武德末了，就是后武德时代啊，就是已经开始了。现在实际上呢，在这个时刻的话呢，就是咱们在23讲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一讲呢，我们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贞观时代了。试问一下啊，就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李世民的一个，既能在军事上征服天下，又能在思想上，那么他天策将军对吧，他又能打仗，又能抓这个舆论武器，又能搞思想，那还能写两笔，你说这样的人他不当皇帝可能吗？金銮殿上那张椅子终究要向李世民敞开，尽管太子李建成、李元吉、齐王李建吉，包括天子李渊都要反对，但是啊，没有人能够挡得住这个李世民的这个步伐。因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在那个时代无可取代，他注定啊，这个要创造一个光芒万丈的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呢，要谱写一个中华历史上，说句不好听的吧，彪炳千秋的这么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呢，就是中华的所说的中华的黄金时代啊，就是真的是散发着黄金的光泽。等我们再继续往下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在贞观时代的，就是贞观中期的时候，就是这个前贞观时代和贞观中期的时代的时候，它的励志文化那真的是万国来朝。李世民呢即将开创这个贞观这个时代，在这个武德六年，这个包括李渊啊，包括李渊的整个的一个大唐子民都能感受到，就是燃烧多年的这个战争啊、烽烟呐、基本上平息了。武德六年的正月初啊，刘黑闼，咱们讲了上这个23讲时候我们讲了，刘黑闼败亡，河北平定了，就是整个夏朝的窦建德的整个势力被彻底的平复。我23讲我们讲了嘛，你这胜利来得太容易了，不行啊，这个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哎，你一个300000人一场虎牢关的一场冲击就把夏朝这么大的一个国体给打灭了，那么很多人河北的这片土地人心不服啊，血没流够，所以说经过了刘黑闼这么一折腾啊，大家见识到战争的这个残酷了，哎，河北平定了，也就是说什么数够了。正月初的时候，刘黑闼败亡。2月，徐元朗这个势穷力无了，弃城而逃，被流民所杀。河南平定，河南河北这就平定了。3月下旬，梁师都的大将这个贺绥、索同率领的这个下辖的12个州归向这个大唐，梁师都的势力从此啊大为的消减。虽然仗着这个突厥人的不断的，就是突厥人开始支持的，不断的犯边，但基本上就是，打一枪打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土匪了，就演变成就是完全没有体了，就是我们讲究一个体用，他这个体根本就不行了，所以说他的下面的这些人投奔的这些人给他打工的这些人都没有长期的一个计划，都是干一把就跑，都是投机，稍微又遇到挫折了那就要投降，所以说。难以有作为了，因为体被打灭了。六月中旬，一直在守在这个嘛，就是今天这个山东朔州的这个宛军章啊，就是宛军章是谁呢？就是咱们在前几讲的时候讲了一个叫就是这个刘武周的啊，他是刘武周的旧部，被谁呢？被这个他的部将高满发动政变了，给干嘛呢？给驱逐了，就是跑了，就是给打跑了。逃亡了东突厥，那么高满呢建立的这个政权呢随后呢举城投降了唐朝，被封为荣国公， 就是直接担任了朔州总管。那也就是说，朔州这块地方，就是山西这块地方，也干嘛呢？也被这个平定了。那河北、河南、山西这几块，在一直困扰着这个大唐的这个边境的问题，这就给解决了。那么在这一年初秋，到这一年的初秋，这个虽然还有一个就是远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个叫河北的，有一个叫这个高开道的这么一个，咱还记得吧？高开道这么一个人还在干嘛呢？进行小范围的掠夺，跟那个那谁一样，跟梁实都一样，就是形成了什么呢？就是像土匪了，那就是很小的一个势力了。各地呢也还有一些非常小的，就是民变呐、和这个零零落的小叛乱。但天下主趋于稳定呢，这个是一个，就这是一个大势所趋了。四海人心呢，经过了13年的战乱之后呢，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还想打仗，包括大唐的军队也都不想打仗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基于这个，在526年呢，李渊包括李唐朝廷的上上下下呀，都对这个大势有一个判断，就说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天下就要平定了，就是大唐啊立成国体了。那咱们梳理一下，也就是说从这个隋朝的大业七年，就是公元611年，就是周平人，就是山东周平的那个，还记得吗？咱第一讲就是这个杨广这个征高，第一次征高丽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个这个周平人王勃就在齐鲁大地唱出了一首这个无相辽东浪死歌啊，砍头亦何伤啊，就是说我到了辽东我也是死，你把我头砍了，我有什么伤害呢？我也不亏本。那么到这个无相辽东浪死歌，从这个王勃开始，一直到武德7年，就是高开荡等人的这个相继的覆灭，一个历史什么人？我看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有人敲门。然后那么到这个高开道等人的相继覆灭啊，一个历时13年的天崩地裂的这么一个血雨腥风的这么一个时代，彻底的画上一个句号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是咱们要回顾一下，因为啊，我这么说，死了太多的人了啊，这个从王勃开始啊，到这个到这个李密啊，到这个瓦岗军，然后再到这个夏朝啊，到这个窦建德，到王世充等等等等的这些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来评价一下。咱们只能说呀，在这个隋末年间，这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呀。在这个时代呀，在那个时，如果说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有可能的时代。天堂和地狱啊，一念之间，贵贱穷，穷通生死荣辱成败，得失福祸，这些呀、看似相对矛盾的两极事物啊，往往在某些阴错阳差的瞬间呢，相互产生依偎，迅速的如同闪电，而某些人呢，就如这个过往云烟一样，瞬间就没了。在这个时代呢，你完全可以见证什么叫做物转星移，什么叫桑爱桑田呢？你也能在某一个刀光闪过的那一短暂，叫见证什么叫做人生如梦，什么叫做刹那永恒。这个时代是一个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具有一切宿命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开始，是我们什么？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我这么说吧，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大的分水岭。历史这个大棋盘呢，你乍一看呢，风起云涌啊，龙盘虎踞。那么可就是在你这不经意的转眸之间，一切尘埃落定。你怎么，很多人呢，你只能遗憾，你能不能从头再来？这个怎么说呢？从北周开始，到这个开皇，到这个大业，到贞观，到这个武德，我们只能说呀， 从这个短短短短的这个13年的历史当中啊，有一句话叫落子无悔，人生千万要小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啊，在这里面闪过了，李密啊，高开道啊，徐元朗啊，这个王世聪啊，这个窦建德呀、啊、等等这些人，那么落子无悔。所以说这盘棋啊，我们就看他们的人生的时候，就看他们人生跌宕起伏的这个大的人生境遇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唐初的那个时代，是吧？但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现在在当下的这个时代依然如同啊，这个时代紧迫感，可以这么说，每一个时代的紧迫感啊，都有每个时代的紧迫感的不同。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前面的这十三年，咱们就翻篇儿，就给它盖过去了。我们真正呢讲到这个，进入了这个前贞观时代啊，也就是后武德时代到了前贞观时代，这个就当这个横空出世的这个大唐王朝啊，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姿态呈现在这个人们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一场非常可怕的政治风暴就在帝国的权力中心在酝酿。风暴来源哪里呢？在前面咱们已经交代了，建成就是太子集团和秦王两个集团的，这两个集团在干什么？在进行帝国权力的巅峰之战。这两个集团从什么呢？从武德之初开始啊，就一点一点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没做大啊，还能有一些共同点。到了武德三年的时候，到了武德四年的时候，从刘文静开始死，就李渊杀刘文静开始，这个时候这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甚至应该说我们什么呢，我们说应该是三个集团。一是谁呢？一是李渊集团，二是太子集团，三是秦王集团，这三个集团就已经开始政治博弈了。从武德这个初年起，围绕着帝国权力的这个最高权力，那么以建成集团为首的这个太子集团和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就在一寸都不让啊，就是你来我往，那真是你打一拳我还你一掌，暗中啊激烈的较量。到了天下大致平定的这个武德五年之后，这种暗流的政治博弈集团，就是这种政治博弈啊，就公开了，就以前还藏着掖着玩小动作。到了武德五年以后，就是那个王世聪那边战败以后，就是天下基本上大一统的时候，还剩下边边角角的时候，那就敞开了干了，就大家都知道，就全是站队了。你是秦王集团的，你还是这个太子集团的，那全部都要站队。那么而齐王呢，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人，就是齐王李元吉，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呢，做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抉择。他加入到哪个阵营了呢？大家都知道，齐王李建成加入了建成集团啊，咱不能说建成集团，加入了李建成的阵营，联手对付李世民。啊，大家问了，这个元吉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李建成呢？为什么要帮李建成呢？李元吉为什么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投靠李建成呢？难道是他对李建成有特殊的情感吗？不是啊。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啊，没有什么这个这里面的什么情感啊、意义啊，这些都没有。干嘛呢？他想取得李世民，就是把李世民干倒之后，他才有机会啊夺嫡继位，就这个意思。那么李元吉和李世民同样的觊觎皇权，那么如果假如他拥戴，就是他不投靠建成的话，假如拥戴这个战功赫赫的这个英明盖世的这么一个秦王，那么他呀根本连机会都没有。那么他只有一个选择，只有什么呢？只有加入太子建成集团，与太子建成先扳倒李世民，就是把秦王集团干灭了，那么他再回首再对付李建成，那么还有一些胜算。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什么呢，他李建成在李元吉的心里就是一个皇位的一个跳板，因此啊，他义无反顾的而且坚定不移的加入了东宫。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李世民呢就不太就 就不太妙了。我们来盘算一下啊，唐高祖李渊晚年的时候啊，他的个人生活，比如爱情生活，那是非常多彩，就是私生活非常多彩。后宫的这个嫔妃成群，终日的是也不打仗了嘛，莺歌燕舞。尤其是宠信这两个，一个是这个张婕妤，还有一个就是尹德妃，这俩人据说长得挺漂亮，我估计那不漂亮人家不喜欢是吧？非常受这个李渊的这个宠爱。那么呢，太子和秦王呢，就是为了能够让嫔妃啊催他这个枕头风，就是那么这个妃子跟皇帝离得最近呢，所以说。通过妃子可以对这个天子李渊呢施加各种决策性的影响，增加自身的博弈筹码。那么两个人呢就不约而同的将这个战争啊，将这个双方极端的 PK 啊，从外围的阵地，从这个争夺大臣武将天下英雄的阵地啊，这个外延伸到了哪里啊？延伸到了李渊的后宫。对于年轻的嫔妃而言呢，他也算账。算什么账呢？天子李渊呢年纪大了，如果哪一天他没了是吧，龙驭平年了，那么他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或者是他家族的政治，这个嫔妃在这个朝廷里不是他个人的，他还后面还有一支族人呢，那么他要保持长久的富贵的话，那么他必然要在年幼的这个或者年长的皇子当中，或者是年幼的这个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皇子当中啊，寻求政治靠山。那我们这龙山那个日月星山龙匆匆啊，那你肯定要靠一个，对不对？你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弄啊？因此呢，他们也必然的要找这个或多的，就是进行一些政治投机。那么心甘情愿的，大家呢就加入了太子和秦王的这个政治 PK 当中。据说呀，这个《资治通鉴》里面呢，就是这个有这段记载什么呢？就是张婕妤和尹德妃啊，说躬身尽瘁啊，莫能名也，就是说这俩妃子啊和这个李建成之间呢不清不楚的啊，就好搞不好有私情，就在《资治通鉴》里写这么一笔。那么可见啊，通过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李建成对后宫的影响呢，他跟这个尹德妃啊和这个张玉洁和尹德妃他们之间利益连接的有多么紧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咱们可以这么讲，对李世民是比较不利的。那么在结交后宫当中的话，这个李建成啊胜一局啊，那么李世民有没有作为呢？那他当然不可能无所作为，像这样的人物，那么他知道后宫也是一个战场，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但是啊他更为谨慎，他怎么动呢？他没有通过自己啊亲自出马，而是让谁呀？让自己的皇后，咱还记得吗？他娶谁呀？娶了长孙氏啊，在长孙氏这个，让他自己的皇后啊，在后宫呢开始工作。那么这个在《资治通鉴》呢也记载了，就是这个长孙皇后在这个在后宫啊有些很多很多的动作。那么。但是显然建成这边呢通过建成和李元吉他们之间对后宫的这个施加的这个影响啊，比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的活动范围要更大。那么所以说呢，占据了这个对李世民的这个绝对优势，就在后宫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那么占据绝对优势以后呢，他们就毫不犹豫的对这个李世民呢出手了。干嘛呢？就是刻意的啊，就是用手段刻意的制造这个事端，引发冲突。干嘛呢？要离间李渊和这个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太子集团就是建成集团呢，在这个后宫的这个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非常成功。咱们几个简单的事件啊，就能看出来了。说有一次啊，这个李世民的这个就是这个天策府的这个谋士啊，杜如晦，骑马，因为防谋杜断嘛，咱们上期都讲过，这杜如晦这个人是不是在这个天下又很有名声？那么这个太子集团恨的是直咬牙，牙是直痒痒。有一次，杜如晦骑马呢，从谁呢？从尹德妃父亲这个尹阿鼠的这个府前啊过去， 按来说呢，这个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比方说，我起码我碍你什么事儿了，但是这个人家都已经预谋好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尹阿鼠一看啊，就是这个尹德飞的父亲，就从这个府衙里跑出来，指着杜如晦的鼻子骂啊，说什么呢？说你是什么东西啊，敢从我家门口过，还不敢不下马？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下来就把那个杜如晦啊一顿暴打，并且呢折断了他一根手指头。然后这个打完了之后呢，还没等秦王这边反过来，这个尹德飞呢，人家先告状了，向李渊哭诉。哭诉啥呢？说秦王左右啊，就是秦王府里边的人呢，欺负我们家。什么意思呢？就是高头大马的过去，然后鸣锣打鼓，就是欺负我们家，就这个意思。李渊一听呢，枕头风厉害啊，不分青红皂白啊，就把这个李世民斥责了一顿啊，说的话很难听了。说我的这个，就说我的小老婆家里面啊，你都敢，你左右的人都敢欺负，那何况小老百姓，你得欺负到啥程度？这个无论李世民是怎么解释啊，这个李渊都不相信。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还有一次呢，这个李世民在这个把长安几十顷的这个土地啊，赐给了淮南王李申通。咱们都知道，李世民跟淮南王李申通之间，他们之间打仗的时候，他们之间有过马，是吧？那么太子集团一看这是有机会了，立刻采取了行动，向这个由谁呢？由这个张婕妤，向这个婕妤就是古代妃子，唐朝古代妃子的一个这个称呼。比方说清朝叫什么答应啊，叫什么贵妃啊，是不是？在这个唐朝的时候，他也搞了这个等级啊，婕妤是一个等级。那么由张婕妤呢，向这个婕妤就相当于贵妃了，清朝的贵妃了，向李渊求情，替自己父亲讨要这块田产。李渊不知情啊，李渊不知道这个李世民已经把这块田产封给这个李申通了，他马上就下了一道手诏，就给这个颁布手诏，就把这个田地赏给了张婕妤的父亲了。那在这里上，咱要讲一下，在这武在就是这个后武德时代，太子令就是。太子府就是李建成的令，秦王教就是秦王的教育啊，就是他不叫令啊，叫教育啊，叫教令，就是秦王的这个教训啊发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齐王教啊，还有一个李渊，这三者啊，李渊不算，李渊是天子啊，这三者的这个诏令，这个诏令啊，与天子的诏书啊并行。具有而且什么呢？具有同等的效率。那么，这个有司啊，就是司法部门啊，对于这么多的这个条例，就是秦王也发谕，建成府、太子府也发谕。那最后怎么办呢？搞得无所适从，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谁先来了，就以谁的这个执行。那我们可见啊，这个分权，这个就是老李家他家内部啊，对这个权力的这个纷争啊，这个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乱七八糟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李渊的这个诏，因为李渊的诏令大，那么李渊的诏令来的话呢，那么因为李神童已经得到了秦王的赐令了，当然他就不肯，那你我赐我这土地的话，你要回去都怎么肯不肯把这土地让回来。那么张婕妤立刻就抓住这个把柄了，对李渊说了，说皇上，你赐给这个妾家的这个田地啊，被秦王夺走了，而且转赐给了李申通。你看他不这么说啊，他不说李秦王先封了，先给了，说我去夺的，他不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你赐给我父亲的土地，干嘛呢？让你儿子让秦王给夺走了。你看看，李渊一听啊，勃然大怒啊，立刻就是把这个李世民给叫来了，一顿训斥啊，最后他说一句话，说我的手诏不如你的手令，是不是啊？这个把这个李世民指的这个汗流浃背。通过这些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个摩擦，太子集团呢达到了目的，就是李渊对李世民呢越来越失望。曾经对这个左补夜说一句，是这个裴寂啊，还记得吗？那个裴寂就是猛人啊，那个红人，就感慨说：“此儿啊，点兵祭酒，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子也。”这个是在《旧唐书》这个《尹太子建成传》里面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儿子啊，领兵啊，在外面领兵啊，领时间长了， 干嘛呢？在外面说了算，有了军权了，又有一帮读书人干嘛呢？给他出谋划策，不再是我原来的这个孩子了。说这个，那么在武德五年以后啊，随着天下逐渐平息，李渊经常在这个宫中啊，就是大宴群臣。每到这个时刻呢，李世民这个人呢，怎么说呢？他也是一个感性的人，就想起自己的母亲了。想起自己的母亲呢，感叹他不能啊，就是看见自己的这个父亲君临天下。一想到这儿呢，他就是这个脸上就挂不住了，就难受了，就有的时候眼泪巴叉子下来了。正在心头上，这个李渊呢，无意中看到秦王这张脸呢，就不高兴了。然后这个东西啊，就让谁啊，让这个尹德妃他们看着了。看着林德妃就说啥呢？说陛下，如今这个四海升平是吧？陛下你年事已经很高了，唯一的养生之道就是娱乐了，就是你高兴玩高兴了，是不是？可是秦王在你每次玩高兴的时候都是哭泣败兴，正是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是为恨我们呗，不想让你好呗，不想让你高兴呗。那说句不好听的话，再往下说的话，那就想让你早死呗。啊、然后，人家这都是戏精啊，一边说一边干嘛？说到伤心处的时候呢，这些妃子们一个个，尹德妃招了一大群妃子，就在李渊旁边。等尹德妃拿起手绢来一哭的时候，那满堂人全哭成一堆泪人了。那这李渊你能什么心情？李渊越来越来气，那就整个的这个后宫集团对这个。秦王这边造成了一个什么？造成了一个很深的，就是和李渊之间，和他父亲之间，造成了一个很深的一个鸿沟。而且这条鸿沟啊，李世民突然发现自己越不过去了。面对这种历朝历代的这种难以避免的这个政治隐患，包括这个亲情危机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李渊啊，他也找不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此外呢，李建成、李元吉还有这个李世民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日益的尖锐，也让这个李渊感受到了这个忧虑和恐慌。怎么办呢？说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历史上这种父子成仇啊、兄弟相残的悲剧在这个自己面前重演吗？实际上李渊一直啊在干嘛？在避免着玄武门啊，他也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面对这三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啊，李渊呢也没有这个，并不是没有作为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尽量的呢，在他们三个之间呢，就是做一些均衡。他感觉建成那边势力很大了，那么他就会抽取中宫的太子府的力量，做什么呢？做和这个秦王府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是说努力的维持一个什么，就是六安水端平。哎呀，然而啊，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啊，就是努力啊，一定有结果啊，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各位啊，努力有没有结果呢？努力了一定会有结果，但结出的果实未必是好的。李渊的努力呢，就在武德七年的夏天啊，咱们结出了令李渊难以置信的一个恶果。谁呢？太子建成谋反。这个事咱们怎么说呢啊？太子谋反这可能吗？咱们就来讲讲这个精心布置的，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局。这个事怎么说呢？就是武德六年，就是623年的时候，正月平定刘黑闼之后，这个太子李建成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感觉自己有了底气了，有军功了啊，扬眉吐气了。而且呢，这个军功呢，而且呢，结识了河北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豪强，而且彻底的呢，但不能说彻底啊，一定限度的巩固了他的东宫地位啊。那么呢，一方面呢，以这个李元吉呢，他们之间呢结成了这个政治共同体，或者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结成了。另一方面呢，他又在河，因为在征河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魏征这个人。魏征呢，把河北所有的英雄豪杰全部拿下了，其中包括燕王李毅，就是李毅是谁呢？李毅就是罗毅啊，罗毅就是罗成的父亲，就是赐姓为李啊。 结交了，而且呢推荐了这个李毅啊担任了这个左翼卫大将军，把他彻底的，就是把燕王彻底的拉入了自己的这个阵营。那么有了这些政治同盟之后，这个太子建成就是开始动用了政治力量，对这个李世民呢开始动作。凯旋回朝之后呢，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的扩充了这个武装力量。所以说这个咱不知道太子府的这个做事情啊怎么样，他反正他不密啊。私自呢，就是这个建成呢私自招募了这个四方的骁勇之士，多少呢？2000人，分别驻守了东宫的这个左右长林门啊，号称长林兵，就2000人。这两千人属于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不在国家的，就是不在国家的这个部队番号，没有不属于国家部队番号，属于什么呢？属于养的死士，就相当于司马懿啊养的那3000人一样啊，养的死士。那么呢，这个长林兵这个安好之后呢，他这种兵有没有有用？因为啊，不论是这个李世民也好，无论是太子也好，无论是李元吉也好，在长安都没有必要调动军队的权力啊。军队因为在李渊手里面，你打仗我把兵赋给你，把兵权发给你，你回来你得交给我。那么现在这驻守长安的，比方说长安的禁卫军啊，驻守长安禁卫军的这个人，那一定是李渊的心腹，不是你李自，不是你李世民的，也不是你李元吉，更不是你李建成的，是谁的？是宗于李渊的。那么宗于李渊的话，你调动不了，你不好使啊，那你没有军队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太子府养了这个长林军之后啊，那么这长林兵之后啊，那么太子府就有了2000人的武装，那么他随时可以发动啊。那么李秦王府杂七杂八加起来不过300-400人，加上他的亲兵，他打不过人家嘛。而且呢，有了这个兵之后呢，还暗中啊遣这个可智达前往幽州干嘛呢？从罗毅的旧部，咱们说罗毅，燕王罗毅加入他这个太子阵营了嘛？从�罗毅的旧部啊，抽调了300名身经百战的突厥骑兵，就是这个太子的这个建成这个动作就比较大了。就是我私募了府兵之后啊，就是私募了这个私兵之后，因为都是步兵嘛，还觉得不过瘾，又调了300名突厥骑兵啊，就是这个进府进来，秘密驻守在东宫的这个附近驻防，准备进一步的充实这个东宫卫队，随时的准备，就是也就是说什么呢？太子所准备的这些工作，就是在一定的时候，他就要带着这个兵马啊，就是带着这个军队啊，那就要突击你秦王府，跟那个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李世民这个李建成搞了这么多动作，那目标肯定只有一个，就是对付这个李世民的。而且李建成非常清楚，迟早有一天呢，要与李世民刀兵相见。那么咱讲到这儿，咱们就说了，这个玄武门兵变啊，我们从这丝丝点点、丝丝扣扣上，怎么我们会发现他怎么绕也绕不开，就是这个死结啊，结在这儿了，这四个人。李渊、李世民、李元吉、李建成这四个人扭来扭去的，没有一个绳索能够，没有一个钥匙能把这个解开。就在这个300名这个骑兵啊刚刚进入长安不久，事情就被人告发了。那不用说了，那肯定是那李世民盯着呢，有人告一状就告到了皇帝那里了。告到皇帝那里的话呢，这个李渊顿时感觉到这个事态比较严重了。为啥呢？一个储君呢，太子党背着朝廷啊，把一支部队啊千里迢迢的调进了京师，那不是私募的军队，他那个骑兵是有番号的，而且是一地调动军队。那现在在现在来说的话，你没有那个军区的一个那个，比方说大军区调动的话，没有中央军委的话，你肯定调不了。那军队调到长安城干什么呀？这绝对是无法让人容忍的。这个李渊就立刻把这个李建成招去训斥一顿，然后呢，把这个东宫这负责的这个将领啊，流放到了这个四川的西仓。你现在到西仓，也比较偏远的地方，干嘛呢？就是惩治这个东宫啊。他觉得这个事态比较严重。 李建成也很窝火，他比谁都清楚，高密的肯定是秦王的人。可是既然自己是违规操作，他也没办法，只好忍耐。可是有一个人他忍耐不了，谁呀？李元吉。李元吉那是很这个好勇斗狠，那是吧？这是有数的。那么李元吉这个受不了了，他就想不想在暗中玩这个游戏了，他就怂恿这个太子李建成啊，说我们设局，把这个李世民引到咱们这个府地来干嘛？亲手杀了他。李建成觉得时机不成熟，这个李元吉呢还嫌这个李建成啊优柔寡断，咬牙切齿的时候决定自己动手找机会。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有一次呢，这个李世民陪同啊李渊呢莅临这个齐王府。这个李元吉胆子有多大，是李世民和李渊一起去齐王府，李元吉就命令他的亲兵宇文宝埋伏到内室，就是领了几十人拿着钢刀在内室埋伏着，准备刺杀李世民。我天，跟谁去的呢？李建成也去了。察觉之后啊，给李建成就非常的紧张。为啥呢？因为他在他看来啊，这个简直就是玩火嘛，说在你的府上，在天，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在李渊天子李渊的身边，在父亲的身边杀父亲的儿子，杀你的哥哥。咱就不说李世民你能不能杀得成，就算你杀得成了，你那手下的刺客能逃得了吗？抓住了之后一顿严刑拷打招供了，你不玩完了吗？你李元吉多少个脑袋够你砍的？就算不招，在你府上杀人你能脱责呀？然后这李建成想的啊，你整个天下都知道你李元吉和我李建成咱俩是穿一条裤子，那我也跑不了啊。所以说呀，他就直接呀站在内室的门口，他知道里面埋伏着兵了，因为他感觉到不对，气氛不对劲了。因为这个李建成李元吉始终给他使眼色，让他往那边移，一说别杀他，别砍到你，箭射到你。李建成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有这个里面有这个有鬼。在李建成的极力的阻止下，李建成这个暗杀计划被迫取消了。那就是他把门一挡嘛。出来之后啊，他愤愤不平，对李建说为兄继耳，与我何有啊？这是《资治通鉴》里说句话，说我为那个老哥你杀人是吧？跟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不是为你做的吗？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啊，这哥几个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已经到达了水火不能相容，那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武德七年，也就是624年的这一年，就是这一年呢，这个夏天比较热，非常炎热。那么在这个很炎热的时候呢，这个李渊的年岁比较大了，而且呢，这个秦王府和太祖府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就达到了这个白热化的状态了。而且甚至出现了什么呢？李建成的太子府募了私兵以后啊，李世民也在仰视啊，也从各地召集这个豪强，就是会武功的那大内高手全给招来了，招在他母府里面，也养了千马人，美其名曰什么呢？美其名曰杂役啊，就是给我府上种种花，搬搬石头，雕雕狮子，养养鹅，放放猪，可以说杂役，养了1000多人，就在秦王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太子这边养2000人，秦王府养了1000多人，太子府又调了骑兵，干嘛呢？很明显就要武力火拼了，就到这种程度了。那么这个李渊呢，就是这个决定，这个也是搞得他这个政治压力这个很大。那么他就决定呢，就是正好在这个5月中旬的时候呢，在长安城以北啊，有一座宫殿叫做这个人质宫，这个盖成了，落成了。那么李渊就决定干嘛呢？带两个儿子走，带谁呢？李世民和李元吉走，干嘛呢？把这俩儿子带走，剩谁呢？剩李建成在这个朝廷啊，行使什么呢？行使这个监国啊。那么他觉得他这个，他说我呀，说啥不能让你们哥仨再在一个，在这个长安城再待下去了，不然的话，你们俩非得搞出事情来。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李渊觉得自己的这安排非常合理，他说把你这几个小子你分开是吧？然后呢？我呢，在这个行宫里面，刚开始行宫里面，最起码我能安心过一个夏天啊。他是这么想的。可是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怎么呢？有一个事儿啊，这个 事发了。什么事发了呢？这个又是太子府搞的。李渊前脚刚走，这个皇驾刚出这个长安城，那么两个东宫的官员，一个谁呢？就是押了这个两车的军械啊，我们说军事物资，向西北方向急行。他们呢是太子府手下的两个人，叫什么呢？一个叫这个尔朱焕，一个叫乔公山。这两个人车上装的就是军械物资、盔甲。我们大家在我们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了，就是说古代私藏，就是你私造刀枪啊、刀啊、斧啊，不犯法。但是就在唐朝啊，我们说不能，那有的时候那元朝的时候，一把菜刀轮着用啊，那就啪啪明辨。在唐朝呢，就是你打造斧器、兵器不犯法，比方说你防身用啊、猎户啊，这都可以的。但是你私藏盔甲，死罪。汉朝也是这样啊，汉朝的那个，就有这么一个私藏这个盔甲的这么一个条文。在唐朝呢，也延续了这么一个条文，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为啥。因为啊，在过去啊，就是冷兵器时代啊，你杀一个军队里杀一个人不容易，尤其是正规军，他有铠甲有防护。你比方说你民变呢，他这身铠甲很昂贵，那么也不容易打造。那这个是呢，这个东那就相当于什么？现在呢，我正规军我穿防弹衣，你老百姓有枪。对吧？我有当钢盔，那么我的死亡率会低于你的这个民兵，是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我始终要保持我朝廷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你要私造盔甲呢？那么你也防护起来，你也保护起来了。那么咱俩的枪，可能你的这个枪啊造得很粗糙，但同样能杀，能捅死我呀。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咱俩就没有，我就没有优势了。所以说他呢。我控制不控制你的枪，我控制什么？我控制你的防御体系，我不让你防护起来。那么这个太子呢，就把一批铠甲给向西北运去了。这二人呢，要不运往哪里呢？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交给这个庆州都督杨文干。非常显然，这肯定是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啊，李建成这次私运武器这个事儿啊，同样。自己觉得是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啊，他没有想到啊，他的这两个东宫的这两个官员，恰恰就是秦王的细作，他根本就不会想到。那么这一次，秦王抓住把柄啊，就把建成啊，往死里整。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到这个任之宫的同时啊，朱尔焕一行就来到了这个，从长安到这个。庆州途中的这么一个这个州城，那么呢，就此太子谋反这个事儿啊，就这一刻就东窗事发了。朱尔焕、乔光山到达了这个州城以后啊，这个就不再往前走了，突然向这个地方官员举报说，声称有重大的案情啊，要向皇帝面奏，指控谁呢？这个。地方官一听啊，说这个两个东宫的官员也不小啊，不敢怠慢，马上就把他们送到了太子所在的这个任之宫。尔朱焕和这个乔公山呢，随即就向李渊的面奏。别人说李渊说什么事啊？要问一下，不行，非李渊，你必须得我当面见。李渊就把这俩人招来了，这俩人就说了，当面指责太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干什么？要发动里应外合，发动什么？发动兵变，趁天子不在京城啊，夺取京城的控制权，然后攻取这个任之宫，幽禁李渊。哎呀，这事儿一出啊，这个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的时候，刚说完之后，又震惊又怀疑又狐疑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时间节点掌握多好啊！到又有人敲门。有一个谁呢？有一个叫这个杜凤举的人，也是从哪里？从这个宁州过来的啊？干嘛呢？说了，向这个李渊面奏说重大事宜。那么李渊把他叫来一个，所报的和这个乔公山他们所报的完全吻合，就是李渊有这个太子谋反。那么在这个，在 这个三，我们叫这个古人怎么说的，叫三人成虎啊，是不是？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李元也坐不住了。这个杜逢举啊是个什么人物啊？史书啊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啊，他肯定和尔朱富汗啊、乔公山这俩人呢、啊、都受同一个力量，就是背后的那个力量所操控，否则啊他们是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这个太子李建成发出同样的一个不利的一个这么一个指控。面对这个接踵而来的这个控告，李渊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将太子传到这个任之恭这个面圣。无论太子的谋反是真是假，李渊必须第一件事是把这个太子给他控制住，真假先别管了，先给他控制住。接到这个太子的手诏以后啊，李建成就懵了，他知道100%这个事情要泄露，出了什么事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还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乔公山已经叛变，而且呢还给他扣了一个谋反的这个事儿。那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偷运这个军械这个事儿啊，被这个秦王给告发了。私运盔甲呀，在太子这儿肯定不是死罪，但呢这一次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在奇门遁甲的当中啊，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时空地利关系。因为这次啊，在这个节点上运送的，他这批物资运送的地方是庆州，各位啊要细细的品味。因为啊，那么他运到庆州是什么呢？众所周知的，庆州的都督是谁啊？杨文干是东宫的旧部，是太子的嫡系，就是将当时这个太子当时在组建卫队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庆州啊暗中就是征调过一批这个将士。这综合考虑起来，那么说嘛，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方位上，那么特殊的事件综合起来啊，就会极易让人产生非常丰富的一些联想。何况呢，前面的这个事件还没有，就是在这个撕掉骑兵这个事儿啊，刚过受过一次严厉的这个教训，这一次呢又搞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他觉得这个李渊这次一定要发怒了。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呢，楚军呢、啊、与地方将领这个交接，就是这个结成友谊啊，然后频繁的调动军队，而且私运军事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啊，就会形成一个罪名，叫串通地方将领阴谋谋反。那么李建成在这个时候害怕了，害怕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幕僚们就开始七嘴八舌的献计了。太子许人虚实莫提，干脆起兵啊，趁太子不带精神直接给干了，就是说，你说当时咱们不是这么说我们的，我们直接这么干了得了，这显然是个馊主意啊。各位啊一定要记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非常不利局面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走最简单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不是简单？就是把军队召集起来直接干了，这都多简单。最简单的方式要记住了，最困难的局面、最复杂的局面一定不能简单处理。简单处理是省事儿，是不费脑子，是感觉痛快，但是要出事儿。所以说呀，这个主意啊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那没有什么区别。李建成呢当魏征当即就反对。三十主簿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说什么呢？他说太子，你现在啊应该什么呢？应该贬损车夫啊，这个聘其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啊，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啊，就是这个贬损车夫啥意思？就是你皇就是太子穿的那个皇裳啊，你不能再穿了，马你也别骑了，车你也别坐了，干嘛呢？随从你也别带了，你自己呀、啊、往山上走。这样的话呢，然后去见李渊。一见到李渊之后啊，太子摆出这个建成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啊，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呢叩头谢罪。哎呀，这个到哪里呢？叩到什么程度呢？那脑袋都磕出血了啊，那就差点没把自己磕晕了。等表演完了，李渊呢就在那看他表演，看完之后一脸怒容不敢所动，然后直到太子搞累了，李渊一 2021还能讲把这个建成给软禁起来了。而且当他到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呢，他也只给了他一碗这个麦饭，就是什么意思，就小米饭啊，连菜也没有。然后命令这个中宫啊，把他给严加的看管起来。控制了太子之后啊，李渊立刻命这个宇文颖啊，持父庆州，就到那个杨文干那个地儿，招杨文干前来面圣。就是我，你把这个庆州都督杨文干给我叫来，我亲自问一问，就这个事儿。可是出乎人意料的事儿是怎么的呢？就是这个宇文颖啊，不但没有招来杨文干，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史书上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这个《自书通鉴》说这么一句话：说颖至庆州，以情告知文干，遂举兵谋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宇文颖到达这个颍州，到达这个庆州以后，跟杨文干说了这个以情告知，就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杨文干了。杨文干不但没来，就立刻就怎么样，立刻就逮捕了宇文颖，然后干嘛，举兵谋反了。这个事儿啊，在历史上这个事儿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疑案。咱们今天来剖析一下，就说什么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的悍然起兵。那天下都大定了，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庆州州府的一个都督，相当一个地级市啊，这么一个地方官员，就像在咱们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地级市造反，怎么可能啊？几天不给你剿灭了吗？那么杨文干为什么要这么不顾一切的悍然起兵呢？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这个宇文颖一定在杨文干面前说了什么，说了非常不利于太子的事。我们有一个这个推论啊，咱们就可以推论他怎么呢。宇文颖一定是这么跟这个杨文干讲的，说太子已经被逮捕了，随时可能废黜，而且呢你们谋反的行迹啊已经彻底暴露了，皇帝呢已经相信了，然后呢我来啊就是要把你给抓走，不是问你什么什么什么事，什么事儿，是你已经被定罪了。那么杨文干呢，就在这种极端的恐惧之下，就在这种绝望心理之下，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直到100%是死了，去了也是死，反也是死，那还不如痛快一次，最简单的方式处理这个方式。那么我们这么讲，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呢？非常简单啊，就像这个尔朱焕和这个，就像这个尔朱焕这个他们这群人控告太子的这个一系列动作当中，包括这个宇文颖。那么我们一看一下，最后谁受益呢？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最后受益的这个人，那么刑侦学我们就说嘛，作案动机，就是说谁会做这个案子，谁会要这个事情发生了，对谁最有利呢？不言自明啊，对秦王最有利啊。6月24日，杨文干兵败爆发，就是兵变爆发，这个消息传到了任之恭，李渊勃然大怒啊，同时也感到这个，觉得这个太子之事可以坐实了，因为杨文干的这个行动啊，就自动承认了他与太子谋反这么一个事实嘛。然后这个联系此前这个尔朱焕这些人的这个告发，整个事件呢基本上就真相大白了，就是李渊呢很容易得出结论，这就是李建成要谋反嘛，杨文干已经干了嘛。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渊不得不动作了，那么他产生了废太子的这个心态。但是呢这个立刻呢，但是首要的事情呢，先要剿灭这个杨文干。那么这个李渊派这个钱九龙啊，会同灵州的这个军队一起就是这个讨伐杨文干。这个26日，也就是杨文干起兵的第三天，这个李渊呢召见了李世民。李渊首先呢询问了李世民对当下的这个形势的看法，就问了这个李世问这个李世民说，你这个杨文干起兵你怎么看呢？李世民说了，说杨文干这个庶子就是这个说句不好听话不入流的一个小货色，竟敢如此猖狂啊！ 说我认为啊，他很快会自己被自己的部将所杀，或者派一个随便派一个将领就可以将他讨兵。这个李渊摇了摇头说什么呢？说不是啊，杨文干呢这个事呢牵连建成，恐怕呀会有很多人应从，说你应该啊亲自出城。说白了就是让这个李渊让李世民呢亲自领兵剿灭杨文干。那么回来最后这个句话是李渊亲口说的，说你亲自出征回来呢，我就立你为太子，给李世民一个许诺啊。你这大家听，你看他说了，但是我不能效法这个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儿子，所以啊应你啊，我请你当了太子以后啊，给建成啊留一条活路啊，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蜀兵比较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要不服从你啊，你要制服他也易如反掌。那这就是李渊对李世民，就是平定杨文干对李世民的这个许诺。那么我们看一看整个的这个太子东宫这个事件，最后的最大获益者不就站在我们面前了？谁获益了？秦王获益了。那剿灭杨文干对秦王还是个事儿吗？太小的事儿了，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那杨文干兵变呢，最终促使李渊呢下定决心废除太子，改立秦王。那么李世民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背后都做了什么，咱们就不用说了，那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太子党和这个秦王的这个你来我往的侦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半斤对八两，而且是什么兵来神来将往啊，是杀的是你死我活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呢，说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是真正的是李建成来造反呢？这是不可能的啊。道理非常简单，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啊，论政治号召力，高祖李渊当之无愧还是一号人物，他对政权的控制力是绝对的，非常有力的，而且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和势力，可以说整个李唐王朝除了李世民，除了这个李渊，那么李建成对朝廷对京师啊也都有绝对的掌握权，他已经掌控了。那么即使是李建成发动兵变占领了这个整个的长安，那么李渊仍然可以在这个人质宫啊向全国发出一道道诏书来平定这种叛乱。李建成即使成功了，他所得到的仍然是一座空城，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肯定不可能是谁啊，不可能是李建成蠢到这个地步。那么整个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我讲的这个比较详细，我们可以看到李建成太子谋反整个的事件，我们如果把它演成电视剧啊，那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的过瘾，非常完美啊，这个环环相扣啊，这个大脑这匪夷所思啊，设计的如此完美。那么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秦王府啊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这个尔朱焕这一群细作，然后取得了这个太子建成的信任，然后在最致命的时候给太子最致命的一击。李世民在当下看来完成了他的这个所有动作，也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废除了太子建成，而且他自己啊即将登上什么？登上那个储君之位。怎么说呢？在这个武德七年，这个六月，当高祖对这个秦王李世民郑重做出这个承诺以后啊，就是让太子废除太子，让人只要平定这个战略，这个战乱是吧？我就回来封你为太子。那么这个许诺许给李世民以后，李世民就联想到当年的那个道士说那句话，说方作太平天子啊，愿自息也，这个预言就要实现了。那么当他就在李世民距离他这个太子之位那一步之遥，哎，不能说一步之遥，半步之遥的时候， 突然之间梦想就破灭了，而且是功亏一篑啊，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李世民突然大出一场空，是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李世民平定了这个庆州叛变以后，秦王啊，这个武德皇帝啊，李渊啊，反悔了，就是什么意思？说话不算话了，干嘛呢？释放了太子，不但释放了太子，而且对太子和李世民这两面各打了50大板，就是什么呢？对太子的这个东宫的力量进行了打压，同时对李世民秦王府的力量，就是这个天色府的力量也进行了打压，就是各打50大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下面呢，就是这个这段呢，我们就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后武德时代和前贞观时代呢，这一个就是这哥仨啊，你死我活的斗争。其上呢挂了他一个父亲，但是实在是艰难，就是你当这么一个父亲也是艰难了。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儿子，老三是儿子，老四也是儿子，是不是很难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了整个的这个你来我往、神来将往的这么一个殊死的搏杀，那么在武德朝，就是在后武德朝时代的时候，就是比这个咱们说这个康熙王朝的九子夺嫡啊，比那个还要惨烈。九子夺嫡啊，这个雍亲王，这个雍正和这个胤祀啊，这个他们还没有这个胤祀允额他们之间啊，还没有达到这个刀兵相见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最终在后武德时代，最终仍然没有跨过那个结束，到了什么？到了玄武门，没走过去。通过这么一段，通过今天的咱们第24讲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玄武门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那么在最后啊，这一段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么建成啊，通过了太子谋反案，建成啊，彻底的下定决心要干嘛？要彻底的置李世民于死地，然后开始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最终李世民退无可退，建成这边呢也退无可退，李渊这边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调停，也没有办法再进行均衡了，那么最终演成了绕不过去的那个千古玄武门。好，各位，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那个咱们下期再见。我还在这个中俄的边境还没有走，因为在这边呢我们在等一个消息，然后这个等到确定以后呢，近期我们在中旬啊，不会超过中旬的，我们就将这个出发，就往这个应该是往哈尔滨方向，因为我们的大会，就是我们这次的全国传承大会在天津，马上就召开了。等我慢慢的往回走到天津的时候，我们就赶到这个会议召开，我去，也就是说我回到天津以后，那么这个大会基本上就召开了。那么我们在天津开完这次的这个大会以后，那么我们再继续的南下，然后抵达我们的这个传承之地，我们再开始。今天呢，在研究院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那个元方的啊，看到这个元方的这个一篇感悟，就是他拜师啊，满一年的这么一个满员的这么一个感悟，写的是最有分量的我们的三问篇。怎么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元方，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啊，这个。我觉得元方呢，这个写的这个感悟篇，写的三问，写的是深度，是他的字不多啊，但是元方的这个三问写的是非常非常深啊，而且呢很得要领，就是在我感觉呢， 咱们的三问，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人啊，就是没无法看尽啊，把人类的这个情感、期许，包括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理解啊，全部有这么一个浓缩。那么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李白所说的话，所说的那个“抽刀断水水更流”啊，“明朝披发弄扁舟”。那么他这种心态，包括这个苏轼的“把酒问青天”啊，这个“不知天上宫阙是何年”。那么对这种这个时间的，比方说他写的这个《赤壁赋》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啊，这个霞飞天耳，遨游不知不可。”留遗响于悲风。那么这种我们不能说悲天悯人，但是在他这种对这个时间、对这个世界、对他人生的等等的这个点悟之中、这种考悟之中、这种感怀之中，那么三问，这篇三问，我们诗祖的这篇元刻诗的这篇三问都能回答出这个李白的那个“明朝披发弄扁舟”，也能对这个苏轼的这个“留遗响于悲风”的这个千古绝响，做出一个满意的回答，也能做出一个圆满的回答。包括对这个“铁马兵戈入梦来”的这个，包括这个“可怜白发生”的辛弃疾啊，就是了却君王身后事啊，这个辛弃疾的沙场秋点兵等等的这种情怀，咱们的三问啊，这个对，今天的三问就是元芳解的这个三问，我觉得呢，解的这个味啊，解的好，解的巧，而且呢，解的，我这么讲嘛，不能说我们说三问不可能是全解完的，因为咱们没那本事，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入木三分的感觉了。这个是因为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看了好几遍啊。今天我因为这很忙，因为我还在破解这个夫人给的这个歌诀啊，这个因为困了好长时间了，这个昨天晚上开会也讲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大家也是不了了之，也没有一个定论，那么也很忙，脑子里都是东西。但是这篇文章啊，就是我看的我这个很舒服啊，就是看了好几遍，然后我忍不住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想啊，就是我们传承奇门遁甲，尤其是我们的袁天罡奇门遁甲的，像说这种浓厚的人文的这种东西，这种精神，浓厚的这种，比方说像三问呐、一探呐，像这种东西，就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产生回响的、产生激荡的这种东西，能够提升我们人格魅力的，就真的能提升我们人格的。就是我们看完三问之后啊，我们就不会去想着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我们就不会去再想那些这莫名其妙的事情了。就是我们会真的会感觉对这个生命啊更透彻了，就是我们这真能找到这个方向了。三问问明白了，问得好，答得巧，是不是？然后呢，参得透，悟得明，这就是我对三问的感觉。所以说，多少年来，这个刻诗歌啊，是激荡、激持我往前走的这么一股啊，这个永续不尽的力量，就像徐少九一样啊，这个永远不会满盈。那么今天读这个三问呢，就是给我的这个感觉非常好。那么也谢谢这个元芳啊，也谢谢元芳。我这个忘记，好，那个，那么行，现在我们那个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也趁这个机会呢，这个也向这个咱们研究院所有的这个研究员啊，这个道一声感谢，支持了这么久。而且是一路走来，这个咱们先不要讲这个我们对术法的掌握到什么程度，我还是觉得咱们研究员先掌握这个道观啊，像三问这种 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可以传子传孙的，可以能解决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很多事情的啊，这些东西能进行深挖。还有一个，人生啊，咱们不说诗，咱们不要搞什么诗和远方了，就是说人生啊，绝对不能只有蝇营狗苟，人生啊还有很多很多，人生非常短暂啊，白驹过隙。还有一个，我们看讲我们在讲这个前23章这个机关历史的时候，唐朝的时候，讲隋唐兵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人生的变局啊，人生的这个纷乱有多么的复杂。我们赶在这个能够有这个有机会去传承，有幸运去传承，然后希望大家坚持。